2016年开始了，我们大家有各自的方式哈，通过不同的渠道再继续关心我们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经济的走向。
嗯，那么相信对于许多华人来说呢，中国在澳洲的投资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成为对新年展望的一个重要方面哈。
嗯，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么前不久呢，有一本书啊，这个名字叫做《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呢就出版了。那这本书的主编呢，中国驻澳洲的大使马昭旭就说，是致力于在澳大利亚投资兴业的中国企业提供了这个宝贵的经验。那么也让澳大利亚的民众呢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个中国在澳洲的一些中资企业。
澳大利亚这是一个越来越被中国的工商企业界认可的一个是比较完善的一个投资环境，所以越来越受欢迎。
There is a huge amount of opportunity and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s very keen to engage and we welcome the investment that China will make in Australia, the continued investment.
近年来啊，中国对澳投资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
And now that Chinese demand for resources is weakening, we are moving in other areas. So China remains a major economic partner for Australia.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本书《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这本书的副主编呢，悉尼大学商学院的讲师李威博士也接受了我们的记者周丽的采访，他具体呢给大家介绍这本书的一些主要内容。
但是呢，我们在看到很多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报道啊，或者研究的时候，大多数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宏观方面的一些数据，或者说一些单独的一些杂志啊，或者说报纸的报道，比如说经贸，然后数量非常的大，这样子每年有增长。但是具体来说，中国的企业到底在澳大利亚投资，他们的每个企业个别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大家就比较少的有听到这一方面的声音，那么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背景吧。其实更多的一个背景就是去讲故事，讲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故事是有哪些，他们到底都做了些哪些，而他们在澳大利亚投资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哪些挑战，那么同时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应对这些挑战，怎样去更好的融入比如说当地的社区，怎样呢去更多重视比如说矿产行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那么怎么样去更加重视员工的安全还有员工的福利包括一些中资企业其实在澳大利亚做了一些很多的贡献比如说华为它有一些人才培养的计划，像未来种子计划，那么就是把这些中国企业具体的在澳大利亚做的一些故事做的一些事情可以通过这本书呢更好的展现出来。
那么您自己印象深的这个个人发现是什么呢？
对，那么这本书呢其实主要是包括三个部分，那么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首先呢开局还是对这个中资企业在澳投资呢它的概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阐述这样子，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中资企业投资的故事，那么里面包括呢一共有16个案例，就是中国企业投资的案例，那么我想这本书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吧，它实际上里面的信息有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其实从这个概况的方面来看呢，其实中国企业在澳洲的这个投资呢在过去的5年吧到8年之间其实投资的数额是有一定的波动的，但是总体上呢也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我们也是预期着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的全球化，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将来的几年之内呢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呢还会是保持一个上升的趋势的，那么这个趋势应该来说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回顾这些案例回顾那么过去的8年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看到另外一点的特点呢就是投资的主体和投资的项目呢也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些变化，那么其中一点就是早期的来说更多的中企在澳投资呢是国有的企业，他们投资大多数的是大型的这种铁矿和能源的项目，那么到最近呢几年我们更多的看到是越来越多的私有企业也走出来了，然后到澳大利亚来投资，那么他们投资的项目呢也开始更多的多元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现在开始在农业、医疗保健、房地产 制造业、服务业，那么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的这种中小金额的投资的项目。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中国企业在澳洲投资的投资战略的一种发生的一种变化。其实传统上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更多的会去重视比如说投资之前的这种审批程序，那么他们会觉得这个审批程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去收购企业这个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代表一旦收购了这个企业，通过了审批的程序，那么很多中企当时的态度就觉得这是一劳永逸的，这件事情就等于说把它做完了。但是呢，最近的一种趋势来说呢，就更多的是看到中国企业开始重视这种投资以后，就是当他这个收购已经完成了以后，投资完成以后，那么怎样更好的融入到本地的经济呢？那么怎样为当地的社区和当地的商业和经济做出更好的贡献？
嗯，那其实在我们之前的一些报道当中啊，那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注意到，那中国一些投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的一些投资呢也是非常具有争议的。
哎，
比如说有这个中国神华集团在新州利物浦平原的这个露天开采煤矿，还有这个近期哈颇受争议的这个神华集团呢又爆出了多名高管因为涉嫌贪污腐败呢被调查，而且这个事情就是又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嗯，还有中国这个 Land Bridge Group 号称蓝桥集团5亿获得北领地达尔文港口的运营商资格，还有这个协议这引起的争议可以说是最大的，因为这个当中涉及到了这个对于国防安全的一些担忧。
嗯，那还有之前我们也是报道过去，在这个农业投资方面，还有像这个房地产价格的推高，还有就是像这种代购问题哈，很多中国与澳洲之间的这个贸易往来都出现过一些就是比较具有争议的一些事情。
对，大大小小林林总总都挺多。那么中国企业在我们澳大利亚的形象怎么样呢？在澳大利亚落地的过程当中面对的挑战和困难关键又在哪儿？怎么来应对？
嗯，那么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这本书的副主编、悉尼大学商学院的讲师李威博士呢，就接受了本台记者周丽的采访时说，那中国企业要考虑投资所在地各个方面的利益，要真正融入到当地的企业运行的系统和文化环境中。
嗯，我们可能光说这个是难，看融入两个字，哎，张嘴就来就很轻松。那这个融入的过程应该是一个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的。我们来听听，周丽对于李威的采访。
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方面吧，对于大多数的企业来说，进入海外的时候，第一个方面要考虑的真的就是利益相关者的转变，其中很大一点就是说对于政府职能的一个转变。我们遇到很多的中国企业，实际上如果没有海外化的经验的时候呢，实际上在踏出国门的时候，还是用的是国内的一种运营的方式和一种经营的角度去观看海外的市场。那么其中一部分就是对于政府的一个职能，它的转变会比较的缓慢。那么他们一般会认为，比如说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包括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一些项目也有这样的情况，觉得哎，如果政府这一边就是可以很好的沟通，如果有政府的支持的话，那么这个项目就会很容易的进行这样子的。但是呢，往往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和错误的想法。实际上，到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其实更加重视的就是这种利益相关者。就是跟你这个项目有关系的利益相关者，一个方面就是当地的社区，比如说像矿产资源对于当地的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如何处理好跟当地社区的一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个管理。那么刚刚我提到员工的安全和员工的福利，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企业的这种现代管理制度，比如说在高层人员的这种如何与本地的经理人之间的一个交流，那么如何呢把企业的战略更好的向你的其他的利益的相关者有一个交流和有一个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样跟当地的企业和当地的承包商去合作啊？因为传统上有一些中国的企业会觉得因为沟通的原因，或者说因为其他方面的一些商业上的比如说是习惯的不同，他们更多的趋向于跟中国的企业合作。但实际上在海外的时候，中国企业应该更多的去尝试去融入当地的经济。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方式 就是更多的去使用当地的企业和当地的承包商。那么这样一方面呢，可以让当地的企业和当地的经济可以得到一些发展。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也会让中国的企业通过跟当地的企业合作，可以去学习那么当地企业的一些运行的方式和运行的模式，使得他们呢在当地能够更好的、更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嗯，那么您觉得就回到这个神华的项目来说，他们在这一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我想神华实际上它是做出了很多的一些努力吧。那么一方面呢，其实这个煤炭的项目在西南威尔士来说，传统上就是一个比较具有挑战的这种资源类的项目。我想不单只是神华，包括澳洲或者国际性的大型的企业，那么在西南威尔士投资都会有遇到相关的一个挑战。那么我想在这个方面呢，神华可能说在一方面他们在投资的前期可能需要更多的去计划和更多的去把自己所做的一系列的相关的一些战略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措施呢更好的向当地的媒体还有当地的社区去交流。我想这本书里面其中讲到神华他做的，比如说有一个他在当地设立了一个500万澳元的一个社区基金。那么这也是我这一次通过做这个案例我们才了解到的，实际上很少的人有知道他神华他有在做这件项目。那么我想中国企业一方面在跟当地的社区和当地的商业还有社区社会的利益相关体之间的交流，我想这方面他们还可以有一定的改进的一个空间吧。
我们看到有一份报道，他们这个调查认为啊，在中国的投资商呢，由于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大的部分啊，就是说在投资国的社会文化法律的不充分的了解，还有境外项目运作经验啊，投资的理念策略方式的不成熟，所导致的这个投资失败的比例啊，甚至高达30%。我不知道您在编写这本书进行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中国在澳企业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高风险呢？
我想在某一些项目上面的确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那么我想它跟相关的产业非常的有关系。
嗯，
比如说在一些资源产业方面，它的确是一些受不单只是澳大利亚本国的这种资源价格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受国际的资源价格的一个影响。那么对于这些行业来说呢，它本来就是一种周期性的一种行业，所以它更需要企业呢有成熟的这种国际化的一种经验去应对。那么我想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企实际上在一些其他的很多的项目里面投资呢，现在来看会有一定的困难。但另外一个方面，我想中企实际上在学习方面，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在聊这种中企国际化的时候，我一直想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中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就是说它处在早期的国际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它还有很大的一个改进的空间。但是中企呢跟其他的国家的企业相比呢，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学习是非常迅速的一个过程。那么其中一点可以看到华为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它实际上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从他一开始只是几十个人或十几个人的一个企业，到现在已经增长到几百个人的一个企业，时间非常的短。但是呢，他在很短期的一个时间里面积累了大量的就是本地操作的一个经验，包括他每年去公布他的企业的一个就是报告年报。因为我们知道华为并不是一个上市企业，所以他没有这种义务去要去公布这种年报，但是他为了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社区，为了更好的让当地的企业和当地的民众更加了解华为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他主动的去公布他的一个年报。